这弟兄考得很好，我看看这些弟兄们，我觉得我大概没法全部背下来，所以这位弟兄考得很好，但不要骄傲。圣徒们，现在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就是第九篇。这篇的篇题是基督在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执事。在李弟兄离世之前，他和施训者有过最后的一场聚会。他交代在这个训练里面要有一堂课叫做基督丰满的执事，这堂课非常的重要，因为主恢复的将来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教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之后会在纲要里来看我刚刚所说的话。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主的恢复将是什么，将成为如何，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教训。对不起，第一大点，神新约经纶独一的教训乃是关于基督在这三个时期成肉体总括加强中之丰满执事的教训，这乃是神新约经纶的教训。成肉体是在福音书，总括是在书信，而加强则是在启示录。我们用总括这个词，在书信中总括的时期乃是这个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时期，所以我们才用这个词总括。这是接下来是李弟兄所说的话，主的恢复将是什么，将成为如何，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教训。我盼望你们能够真实的得着这一点，你们就看见这有多么的紧要。李弟兄与我们交通这一点，他要让和我来教授这个课程，就是基督丰满的执事这堂课。但因着我健康的缘故，我最近没有办法去教授，但是我最后还是去了。我们还有一位弟兄，他非常的有构成，他是来替我们代课，所以这个课还会继续下去。主恢复将是如何，将成为如何，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教训。有一本书应该也收录在李长寿文集，叫做《成肉体总括和加强》。李弟兄与一般同工交通那些信息，这是全新的亮光。然后他又向长老和同工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是用华语讲，然后翻译成英文，就是如何做同工和与长老，以及如何履行其义务。他是详细的论到这三个时期。我再回去读，回头读那本书，实在有印象的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要经历这些事，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经历呢？你要祷告说，主啊，把我带进其经历。如果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信靠主是实际的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其经历。我实在很喜乐，这实际之灵的功用就是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实际里。所以我们可以求他，这位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实际，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主会答应这样的祷告。然后在这里分号之后说，这教训能够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说。好，欧塞里弟兄，你可以是我的这个师训者和教师，我讲给你听，我现在什么都不看。李弟兄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坐在前排，他说，哎，弟兄告诉我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说主的恢复，当然我是被当掉了，得了个 F， 所以我才跟你说，我之后之前说得到 A 加加是很了不起的。好，现在我来背背看，如果我背错了，你就叫我停下来。主的恢复，乃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为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吗 ？A 加，哈利路亚，我很喜乐。圣徒们，这个明天应考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恢复将来在于什么？还有，请一字不差的告诉我们，用一句话来概说主的恢复。我这个问题里没有讲说，你不能看你的书，不能看你的笔记，可不可以呢？Sebastian， 你可以做得到吗？很好。换句话说，当 Bill 跟 Steve 弟兄站在这儿的时候，你在麦克风前面，你要看他们，你要告诉他们主的恢复是什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说。如果你低头偷看的话，他们会知道，他们会叫你抬起头来。你可以看他们，也可以看会众，但是不能看你的纲要。当然我们当时有做很多的笔记，所以你也不要低头看你的笔记。我们当时写很多很多的笔记，我都没有把那些笔记丢掉。我们都需要学做笔记，当然你需要在听信息的时候需要看着我。我们在坐在前排和李弟兄同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弟兄你真厉害，你可以看着我还可以打字做笔记，真的也可以这样做。但圣徒们，你们要用这些话来祷告，不要只是进到头脑里，要进到这里，要从心到你的头脑里。你要说，主耶稣，主啊，主的恢复将是什么？主耶稣，主啊，主的恢复就是神成了肉体，这是成肉体的时期，感谢主。还有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就是总括的时期。主的恢复也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这就是加强的时期，为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抱歉，我讲成基督的身体。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主的恢复事实上就是基督在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指示。我们的弟兄能够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告诉我们主的恢复是什么，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怎么能忘记这呢？这个话呢？他说，弟兄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主的恢复是什么。当李弟兄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通常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但我实在很感谢主，他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至少我没有办法忘记有这样的一句话。你要把这个话再向主祷告，这能够成为你光照受光照的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的问题，一个研读问题就是，不要看你的纲要，也不要看你的笔记，然后你能够用一句话来概说主的恢复。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我们要做神的同工，与他一同做工，就需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执事认识经历并享受基督，赢得基督。圣徒们，我再说，我们要认识他， 要经历它，我们要享受它，这就是赢得基督。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职事来赢得基督。每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 主啊，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在这些方面经历你，我渴望在这些方面享受你。这就是赢得基督的同义词。如果你去读如何做同工与长老这本书，那你说这个赢得基督就是要将基督赢，把做赢得作为奖赏。在这场聚会中我们也有奖赏，就是基督。我们要在这个聚会中赢得基督，得着基督。你要一直记得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那里有一个注解，但不要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注解而已，也要用这话来祷告。那里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最完满的享受基督，最完满的赢得基督。所以每天我们起来，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今天我要进入最完满，对最完满的享，我要最完满的享受基督，最完满的赢得基督。这乃是为着一个奖赏。奖赏是什么呢？奖赏就是在千年国对基督极点的享受。其实今天你也可以得着它，能够赢得它，也就是对千年国的预尝。我们要经历基督，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也就是赢得基督，或者说得着基督。林后六章一节，我很保爱这一节。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第四期的学员交通，但我之前跟第四期学员交通的时候，我都会讲到这一节。林后六章一节说，我们既与神同工，也就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保罗说与他同工，他的意思就是他和他的同工乃是神的同工。神是一个做工的人，我们也是一同与他一同做工的，就是他的同工。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的同工乃是三一神，他是做工的人，我们与他一同做工。我常对第四期学员这样讲，林后六章一节有一个注解，这是注一，我要读这话给你们听。我们需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是靠着生命，不是任何恩赐，而是靠着生命来与神同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是适应一切的生命，能够适应一切处境。我们观察李弟兄，他能够适应任何的处境，因为他总是操练来享受基督，做他临终的生命。所以我见过他在他参加过非常下沉的聚会，也参加过高昂的聚会，但是他总是能够适应。我们自己是没法适应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适应一切的生命，能够适应召会生活，能够适应训练。哦，森里，你的在天然人里能够适应是个训练吗？你有几个室友？有六个室友。这对你是不是这个奢侈的享受呢？不是。当我们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一个40天的长老训练，一个非常小的房间。Bill， 你还记得吗？有8个弟兄是挤进这个非常小的房间。我们都不是很年轻很瘦小的弟兄。John Little 应该也在现场，我们都很高大。所以我们需要弯着背在那里睡觉，因为床不够大， 我们在那里看的这个房间，我们都在想同一件事，但是没有人说出口来。那有一个弟兄说了，他说：“弟兄们，我们怎么能够度过呢？”我说：“弟兄，我们能够一同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在主里能够一同度过，能够我们彼此相调，也彼此喂养牧养。”所以这个注解我们要带着祷告来读，所有受训的人都要拿这个注解来祷告。他们是靠着生命，不是任何恩赐与神同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请听，能适应一切处境。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生命能够适应一切的处境。当我1992年1月搬到安纳汉，我还记得，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在安纳汉，在当时才刚度过，这刚有一个大的这个风波和背叛，我去参加祷告聚会，李弟兄不在，当时不在场，但这我再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圣徒们还正在恢复的过程中，有人很多人受伤。我还记得我参加的这个祷告聚会，圣徒们在那里唱这个，要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唱这首诗歌，就好像这个蜘蛛网一样。我说：“主耶稣啊，但我认识到，我有适应一切处境的生命。我不需要站起来告诉大家要转向他们的灵，我自己需要转向我的灵。我能够在复活里，在灵里来祷告。你知道李弟兄做什么吗？他可以说是重造这个安纳汉的教会生活。有一次天他在电话，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弟兄，我今天晚上要参加祷告聚会，待会儿见。”所以我就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参加这个祷告聚会。他是慢慢的重新建立，一点一滴的建立这个祷告聚会。所以之中这个祷告聚会从单单的相信转成操练灵，能够彼此跟随来祷告。至终我们的祷告聚会变成有一次李弟兄跟我说：“哎，弟兄，我希望这个祷告聚会能够被录下来，然后寄给全地众教会。”我说：“李弟兄，我们没有把这个聚会录下来，我们不录祷告聚会的。”他说：“哦，我们可能要开始录，把这个祷告聚会录影下来。”但是他是非常被摸着，这个他作为使徒在那里重新建立祷告聚会，建立到一个地步，他居然想要全地的众圣徒都能够来看看这个祷告聚会该如何彼此跟随彼此的祷告。如果我有一个很冗长的祷告，这是举例而言，这我要给你一个例子，就好，这是从这个如何聚会出来的。如果我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就好像在同时有三个篮球，你不知道该接哪一个球，应该只有一个球才对。你说：“哦，主耶稣，如复兴我们。”然后你就把球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他说：“是的，主啊，在我们的灵中复兴我们，在我们的魂里，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他再把球传给 Sebastian 再说：“哦，复兴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太死沉了，用生命来充满我们的聚会。”这怎么样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要短短的祷告，而不是冗长的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相接。这生命能够适应一切处境。有一次我编辑了一篇信息，我觉得这篇信息非常的美妙，我读给李弟兄听。李弟兄说：“哎，弟兄，把那一段都删掉，把两页的内容都删掉了，完全删掉。”我说：“李弟兄，我觉得那内容还挺不错的，为什么你要把它删掉呢？”他说：“这个读书的人是在很低的地方，我需要讲很多故事，把他们带到高的地方，然后才能够把真理供应给他们。”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在那样的情形里，他也能够适应，他把聚会拔高，然后才可以将真理供应给圣徒们。他实在是很好的榜样。不仅如此，这生命能适应一切的处境，也能够忍受任何对待。你能够忍受任何的对待吗？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从这个毕业了吗？至少我没有，我还在学习。就好像 Ricky 弟兄所说的，你的这个太太瞪你一眼，你的姊妹瞪你一眼，你就说哦，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在家中花很多时间和彼此在一起，好像一生都没有这么长待在一起。你就在房子里和你姊妹在一起，彼此相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 Ruthie， 这怎么回事呢？你为什么到那里去？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说你从来没有问我这些问题过，这实在是很好，你会问我这些问题。但是啊，还有一些情形，也许你姊妹看见一些事，因为你好像被关在监牢里了，你的姊妹可能这样好像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看你。我说 Ruthie，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我姊妹说，我没有怎么看你啊，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我们那时候就特别的敏感，你在说什么？也许我说了什么话，有一种的某种的语气。Eddie，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呢？什么语气啊？这就是婚姻生活，你会被暴露。我的姊妹比我好得多了。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圣徒们，我们永远不会毕业。请听，在这里有多少第四期学员？请举手。好，你可以把手放下。这个训练会结束，你们弟兄们都会说：“哦，我现在是自由的人了。” Sebastian 可能会说：“我是自由的人了。”你 Sebastian， 你不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是基督的囚犯，你是在主里的囚犯。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要照着他在他身上是实际者。一生学基督，所以训练只不过是个开始。不要说我是个自由的人，我是个自由的姊妹，不，你不是自由的。也不要以为，哦，我应该跟你们学员也分享过，很多学员说，我来训练的时候，我实在是很不错，然后毕业的时候，我好像比我来的时候还更糟了。 比我来参加训练的时候还要糟，我就对学员说，你并不是更糟了，你一直都这么糟。因为我们得着更多的亮光，我们得着越多的亮光，就越看见在不在灵里，不在基督里，就好像保罗说的，在我的肉体中并没有善，在我的肉体中并没有善。他这样讲并不是道理上的，而是经历上的。随着生命能够忍受任何的对待，这生命也能够接受各样环境。这怎么样呢？各样的环境，你只有一个室友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很不错哦？如果你只有一个室友的话，你们的地方还有比较大吗？只有两个人，但是你在训练里，你是没有办法隐藏。你如果很下沉，你没有办法好像假装微笑。Sebastian 是不是这样呢？在训练里没有地方可以藏，所以我们需要维持我们的喜乐。但感谢主，这生命能够接受各样的环境。李弟兄从中国大陆搬到台北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做工，但是他是在一个茶几前做工，他在那里释放很多信息。感谢主，弟兄们在盖造 Borrow 的这个会所的时候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应该要为李弟兄造一个家。但是李弟兄是住在一个公寓，一间公寓里，这是时代的知识，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图书室、书房，他才能够做工，能够最有效率的来做工。所以为这些弟兄们感谢主，他们为李弟兄在 Borrow 上为李弟兄盖造了一间房子。他说如果有这个有这个弟兄特别为我造了一个这个能够有这个肥皂流出来的地方，是让肥皂可以缓缓的流出来。他说不要改变那个设计，因为这个弟兄们在爱里替我设计的。这个生命能够在各样情形里做工，并且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他们的职事。能够把握各种机会来完成他们的职事。我要鼓励圣徒们，这一个小小的注解要成为我们的亮光，引导我们未来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到十四节是非常的富有经历。这里说，我将万事看作亏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我读过这一节很多次了，但是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是否有将万事看作亏损呢？亏损万事看作粪土呢？还是有一些的事物在我里面，我觉得好像是像香蕉皮一样，是渣子，是垃圾。对，在保罗眼中一切都是粪土。我们的眼睛需要得开，叫我们能够看见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至宝，其他的一切都是粪土，都是垃圾。所以我们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借的启示。然后保罗说要使我认识基督，这是借的经历，使我认识基督。 保罗说，或者我可以达到，这不是说我已经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这就是基督抓住我们，得着我们，好叫我们也能够取得他，也能够抓住他，又这有一个彼此的抓夺，他抓住我们，我们也抓住他。我们怎么能够抓住他呢？他若是不先抓住我们，怎么能够抓住他呢？所以这提醒我，当我读这话的时候，我再受提醒，在这个哈巴谷书这本书的第一个注解，就是说哈巴谷的意思就是就拥抱，或者说是连结。如果你戴着这个高峰真理的眼镜来读这一节，那里说神成为人就是要来拥抱罪人，使罪人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并带进国度，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拥抱，拥抱，然后紧紧的连于，紧紧的连于。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基督在第一个时期，就是他成肉体的时期，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完成了以下的要事。瑞毛耿弟兄昨天晚上分享到，除了高峰的真理，说到我们需要十字架，这个我们的骄傲不磨成基督的死等等，需要十字架。我去看他所读的那一部分，那个李弟兄在那段话之后又给了一个例证。他说嘱咐我要来交通到十字架的真理的这个真理。一个好的医生会要首先要先杀菌。中国的北方人他们吃这个水饺的时候都要用大蒜和醋，这是为了杀菌。这个醋也是有助于消化，使这个能够杀菌之外还能够帮助消化。大蒜和醋不仅让饺子更美味，而且也更安全。我真的很喜欢吃饺子，要带着这个配的这个大蒜和醋一起吃。我不能只给你高峰真理，却不给你大蒜。这大蒜就是十字架，我必须要供应大蒜和醋给你。虽然这本身并不甘甜，这个大蒜和醋是杀菌，也让高峰真理的饺子，更加的美味。我之前分享过，我知道陈世弟兄可能不记得了。陈世弟兄有负担要来牧养我，他就在台北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三层楼全是饺子，他什么都不卖，只卖饺子。我说这实在太好了。我们坐在桌子坐下来，每一个桌子上都有一瓶的大蒜，还有一瓶醋，还有酱油，所以我们有饺子，就是高峰的真理。还有大蒜和醋能够杀菌，这就是十字架。大蒜和醋，弟兄你也喜欢饺子吗？你喜欢配上大蒜和醋吗？会不会让饺子更好吃呢？让这饺子更加的美味。圣徒们，十字架让这高峰的真理更加的美味，并且杀菌，杀死一切的细菌。 我实在很宝贝这样的一幅图画。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基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基督虽是出于伯利恒，却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是指基督永远的根源，也指明三一神预备要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要借着生于伯利恒成为一个人，带着他的神性而来，进到人性里。第二终点，基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调和且合并。在之前的一篇信息里，我们有给这个连结、调和、合并下了个定义，这描述我们与主的关系。请看第三终点，我很保爱第三终点，基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是不是很美妙呢？在基督身上有一个芬芳的东西，这个芬芳是非常奥秘的，因为你看不见，你看不见这个香气，所以你的嗅觉闻到了一个东西，但是你看不见，对不对呢？如果这里有一些玫瑰花，你们会闻到这个香味。但是我如果吃了一大堆的大蒜，然后我走到你身边，你会说：“主耶稣啊！”有一次我坐在飞机上，就是这样，有一个人迎面而来，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有很强烈的大蒜气味。我很喜欢配着大蒜吃饺子，但是我不想要大蒜从人的头冒出来，这个大蒜味非常的强烈。我说：“主啊！”他要坐在我旁边，但他是坐到别的地方去了。主在他的面容中展示，还有在他的声音里展现了这个芬芳的香气，他能够夺取人。马太九章九节给我们看见，马太是一个税吏，主从他旁边走过，没有任何记录给我们看见马太之前见过耶稣。耶稣说：“来跟从我。”他马太没有说我要先跟我的老板报备一声，他就离开了，他就跟随主了。然后他还邀请他的税吏朋友来参加聚会，这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芬芳的能力，在主的面容和声音中有一个芬芳的能力，能够吸引并夺取人。这个芬芳的能力从他身上生发出来，像彼得、安德烈还有约翰，他们都是被迷住了，他们都被夺取，也就是被迷住了。你怎么能够解释如被迷住这事呢？就好像一见钟情一样。弟兄，我也许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也许你已经有过了，就好像一见钟情。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并不是要叫任何人这样做，但是我第一眼见到 Ruthie， 我是在餐厅排队，他在那里分配食物，然后他在那里就是分配食物，我跟我的室友说：“这是谁啊？我被迷住了，有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之后又见到他，然后我的膝盖受伤了，因为我从事一些体育活动，然后膝盖受伤，受了严重的伤，我去住院，有动了手术。他是我的护士，他是分配来照顾我的，你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吗？ 我之后才发现，他跟其他的护士说，我要做这个人的护士。太美妙了，太美妙了。我不知道，他也被我迷住了。我知道我被他迷住了，但是是花了一段时间。我那时候没有得救，他需要在主和我之间做个选择。他选择了主，因为他想要去做传道人。然后他进到教会生活里，然后他为我祷告，我之后也进到教会生活里，然后我们就结婚，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圣徒们，你想一想彼得的例子，彼得被受责备这么多次，是不是呢？他一直受责备。如果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在训练里有人这样对你说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如果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如果主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说好了，我完了。但是彼得就是紧紧的跟着。你还记得主在为门徒洗脚，彼得说，哦，主啊，你绝不该洗我的脚。然后主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就与我无分无关了。彼得说，那不仅如此，连我的头也一起洗吧。我实在很爱彼得，因为他犯了很多错，就像我一样。所以彼得受责备这么多次，主人会付电税吗？他当然付电税了。但他进到屋子里，主说，彼得，我有话要跟你说。然后他就跟他解释，因为他是王，主是王，他不需要付电税。但是我们不要叫他们受半碟，所以你要去钓鱼。你钓鱼的时候，你会钓上一只鱼，在他的口中有一块，有一个银币，你可以把那个银币拿出来，然后去付为我付电税，也为你付电税。你可以想象彼得在那里钓鱼的时候，呼求主名，主耶稣，我又错了。但是他一直跟着，都没有离开。最终他否认主三次。他说，我不要再全世界服侍了，我要回去在职了，我要去钓鱼了，我要回去捕鱼。然后其他门徒说，我们跟你一起去，你们不全世界，你不全世界，我们也不全世界了。然后大概100码之的距离，大概是一个足球场的这个距离，他们整夜打鱼，然后他们看到岸上有一个人，你可以想象那个人需要大声的投射他的声音。他说，孩子们啊，你们有鱼吃吗？没有。好，把网撒在船的这一边，他们就照着做。甚至这个约翰福音还记载了有鱼的数量，都记载了153条鱼。你能够想象吗？153条大鱼，对不对呢？不是小金鱼，是大鱼。然后约翰和彼得，约翰就看着彼得说，是主。然后彼得马上就跳入水中，然后游上岸。他们上岸的时候，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餐，里面有鱼，他们在湖里抓不到鱼，在地上却有鱼。然后在他否认主之前，在他否认主之后，天使向这些妇女显现，然后对这个妇女说，去对我的门徒和彼得这样说。只有在马可福音这样记载，因为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所以在那里特别记载了和彼得。在这么多的失败之后， 和 Sally 和 Ed 和 Sebastian 和彼得，我就说这么多了，但有太多的例子，这是何等的一位神人，你难道不爱他吗？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成肉体的时期，当我们看见这个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就进到了总括的时期，这是我们所学的基督，就在总括的时期所学的基督。拯救主这好撒玛利亚人来到被热衷犹太教的强盗打伤悲惨垂死的遭难者所在的地方，就在他带着神性的人性里动了慈心，给他温情的医治和拯救的照顾，完全应付了他的急需。圣徒们，我不会讲整个故事了，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讲到好撒玛利亚人。但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落在强盗中间，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撇下他走了。然后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然后有个利未人也来，也从对面过去了。然后这里说，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他们侮辱主，藐视主，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当时是比这个外邦人还要低的，因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混杂。所以主说，好，你既然要叫我是撒玛利亚人，我就给告诉你们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里说，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他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照料他，然后交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之中主告诉那个律法师说，就是问问题的，说谁是你的邻舍，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谁是怜悯他的？就是主耶稣。这意思是我们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的邻舍，你看见了吗？这是一面。另一面，你若是读罗马十三章八到十节，还有加拉太书五章，他说全律法都应验在这一句话里面了，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十四节。但你们若彼此相咬，彼此相吞。所以你若是读这些经节，你的邻舍就是彼此，也就是弟兄姊妹们。Sally 就是我的邻舍， Sebastian 也是我的邻舍，当然我需要主做我的邻舍，先做我的邻舍。但我也需要这位主做这个大写的邻舍，免得我们不该相咬相吞或彼此消灭。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的注解说到，他要包裹他的伤处，医治他，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就是给他圣灵和神的生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就是用低微的方法低微的带着他。你就是有一个驴驹，之前我去 Newport Beach 的一个这个购物中心， 他说哦，这有一辆名贵的车子是 Maybach， 他说这个车要价值多几百非常多钱。我说哦，我可以那么多钱，我可以买一栋房子了，我怎么会用这么多钱买一辆车呢？这个 Volkswagen 已经够好了，当然因为我的一个脚的缘故，我需要稍微大一点的车，但是这是用低维的方式，在用这个驴驹，用牲口来低维的带着他，把他带到客店，然后借着召会来照顾他，还要为着他来祝福召会，就是将所花费的付给客店。当你把新人带到召会里的时候，召会会因此而得祝福，客店所花费的他回来必偿还，召会在今世为主所拯救的人所花费的，救主回来时必要偿还，是不是很奇妙呢？第三小点，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与他同钉的两个罪犯之一对他说：耶稣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非常喜欢这个路加二十三章的这一段话，主在这里被钉十字架，这里这个百夫长在那里看着整个的在十字架上的情形，他主是如何受死，主说什么，这一切都完成之后，这个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你若是去这个看主的死，实在是美妙的死。所以这里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对主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另一个强盗对这个第一个强盗说，所以主是在他们中间的，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对话，主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另一个应声责备他说，我们受刑是应该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他受刑是不义的，但我们受刑是应该的。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来有这个想法，他说，耶稣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不知道他是听过主讲的话，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怎么样呢？所以这个第一个因着主受被钉十字架而得救的，乃是这个受死刑的罪犯。李弟兄说这是很有意义的，这给我们看见借着他顾惜人的人性美德所显明永远没有差别之爱的神圣属性。第四终点，基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他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一，他法理的救赎是照着神的意，作为神救恩的手续，满足神在罪人身上公义律法的要求。我们昨天看过了，李龙辉弟兄交通过这一点。我要说这个以西结十八章第四节还有第二十节说到犯罪的魂必要死，所以如果你违背律法的话，你的结果就是死。然后罗马三章也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他爱我们，但是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做任何违背他公义的事，所以有人需要死，需要去偿还那个公价。他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了公价，所以比前一章十八节说到他是为我们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付了罪的公价。不仅如此，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我们被接知到他里面，我们也死了， 也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这个罪价已经被偿还了，所以这个案子了结。现在你可以享受主。二，法理的救赎使罪人在神面前得着赦罪、洗净、称义、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成圣归神，因而使信徒有资格、有地位得享神生机的拯救，而进入神更高的恩典中，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达到神终极的目的。在第二个时期，基督在第二个时期，就是他总括的时期，从他的复活到教会的堕落，完成了以下的要事。这是问题卷上第三个问题，你需要知道有哪三件要事。我现在是预先告诉你们要考试的内容。在新约中的哪一章向我们启示我们可以有份于这一个时期，总括的时期。一，他在复活里升为神的长子，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说到基督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长子的过程，这是保罗被分别出来所归于之神的福音。第一小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肉体，就是属人的性情。在他的人性里，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在他的人性里不是神的儿子，他乃是穿上人性，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肉体。他钉十字架，他也复活了，这是第二小点。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了。在复活里，他的人性成为神圣的，得以子化，意思是说他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第三小点，这实在是太美妙了，这需要许多的研读，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只要说这话，主是第一个得蒙重生的，他是在他的复活里得了重生，在他的人性里他重生，他得了重生，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他成了神人。当他在玛利亚的腹中承孕，那就是他的成肉体，然后他进入复活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13章33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就是复活的日子我生了你。换句话说，他第二次出生，在他复活的时候就第二次的出生了，我们在那复活中与他一同出生，成了许多的子粒。三，基督里的神性就是圣别的灵，在他死时就起作用，并且在复活里他开花，就好像一粒麦子在复活里开花，开花成为神的长子和分赐生命的灵，将他神圣的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四，原型是神的长子，复制品是神的众子，就是原型的众肢体，做他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五，基督已经被标出为神的儿子，但我们仍在标出的过程中，就是在得以子化，得以成为神的过程中。圣徒们，让我们留在这过程中，被子化，得以成为神的过程中。 A， 在复活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长子，他在神性里已经是神的独生子，现在在复活里他被升为神的长子，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就是被标注为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借着这样的复活，我们也在被标出为神儿子的过程中。 B， 被标出之过程的关键是复活，就是内住的基督作为我们灵里兴起的灵。在你的灵中，圣徒们，有一个兴起的灵，你难道不为此而喜乐吗？这个兴起的灵也是标出的灵，生命的能力。我们急切需要学习如何照着灵而行，享受并经历那标出的灵。圣徒们，我们唱诗歌本里这些诗歌，有很多的这些诗歌都是祷告，我们要用这些话来向主祷告。我喜欢这首诗歌说，教导我如何操练，求主教我如何操练运用我灵与你接触，并且凭这灵来生活行动。我们需要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灵，在各样的情况中操练灵。第二终点说，成为肉体的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一，我们用总括一词，是基于我们使用包罗一词。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乃是使他成为包罗万有的灵。二，这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也称为生命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以及主灵。我实在喜欢这里所说的，实在是太重太伟大了。他乃是生命之灵的律，我们的三一神已经经过过程，终极完成，成为我们灵中的一个律。这个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乃是一个自动自发的原则，在我们的灵中是一个自发的能力，我们只需要将开关打开，就好像电源一样。所以你需要操练你的灵，说赞美主。你能再说一次吗？赞美主。这是不是打开开关一个很好的方式呢？我每次叫你们说主耶稣我爱你，或者说赞美主的时候，我看你们的脸就从愁容变成笑容。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就很难面带愁容，因为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他在里面就说，哎，弟兄我也爱你。弟兄，是不是这样呢？保罗和他的同工来到美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之后他们进到马其顿，然后保罗看见了异象，然后有马其顿的人对他说，挺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然后他和希拉就到那边去，之后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被人抓住，被下在监里。我如果是希拉的话，我可能会说，保罗，我不知道你这个你看的这个异象到底是不是出于主啊，我们现在怎么会在这么凄惨的光景？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耶稣的灵是什么呢？就是是一个人的灵，有丰富，有这个受苦丰富的能力。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故事。然后第三小点，你们还记得我刚刚讲的问题是，新约中哪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让我们启示，我们可以有份于主这个总括的时期，这乃是启示于罗马八章，就是罗马八章，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他总括时期的执事启示于罗马八章，其中给我们看见三一神的生命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分赐到我们三部分人里，使我们成为生命的人，做神的众子和基督的众肢体，以构成基督的身体，做他的彰显，因而完成神原初的心意。所以这里有生命之灵的律，就是咒恶之灵的律，这是神圣永远不可朽坏三一神的生命，也就是基督自己。生命之灵 咒恶生命之灵的律并不是肉体生命，因为我已经有太多肉体的生命了，也不是普素克或者是心理的生命，乃是咒恶，就是神圣的生命。不仅如此，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的生命，你的灵就是咒恶。我们现在一同宣告，我的灵是咒恶，我的灵是生命。圣徒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如何，我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信息第九篇了，是在这里爬坡，但无论你的感觉如何，你的灵是咒恶，是生命。在你的全人有一个部分是咒恶，这是好消息。不仅如此，心思至于灵乃是咒恶。当你心思至于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你的灵，你专注于你的灵，你的心思就成为生命，成为咒恶。不仅如此，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我们若是让他有空间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他就要赐生命，赐咒恶给我们必死的身体。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个聚会，你觉得你连坐在座位上都没有办法，你们这些学员们大概是别无选择，你们必须来参加这个聚会。但你每次参加聚会的时候，你都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哦，我等不及要去参加聚会了吗？并不是，有的时候你是很不想去啊、我知道弟兄要说什么，他要讲神的经纶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约瑟一样，约瑟说把我的骸骨带进美地。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跟弟兄说，你把我的骸骨带到聚会里去吧，把我的骸骨放在椅子上，我的骸骨在那儿，我就还有机会。但圣徒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聚会，我们可能非常的疲倦，照着灵后五章四节，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全人我们的身体都会被生命所吞没，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Sebastian,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去聚会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疲累，我也是非常的疲累，有的时候我连在讲台上我也很疲累。你觉得我每次都是精力充沛的吗？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因为我得着的咒恶，在我上来前我说哦，主耶稣啊，但是上来就有作恶。有的时候我对 Ruthie 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他说不要担心，你只要记得每次你上到讲台上就有一些事会发生。我说好吧，我很高兴我的妻子有这样的信心，但是的确是这样。在聚会前 Ron 弟兄也预言说，你上到讲台上的时候就会有复活。我说阿们 Ron 弟兄，我接受你的话。所以圣徒们，你来参加聚会本来是低着头，然后你得着了咒恶，被咒恶化了，被生命化了，然后在休息的时候，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就像这样一样，我的食物在哪里？三，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众信徒。一，那士灵的基督成了神的长子和赐生命的灵，为着重生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许多儿子，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与他在一个宇宙的大生产中一同由神所生。这是彼前一章三节，这是何等一个大生产。二，基督所有的信徒都已经在这一位灵里受浸，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为着构成基督的身体。 第四大点。基督在第三个时期，就是他加强的时期，从教会堕落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加强，他做了三件事。他加强他生机的救恩，他产生得胜者，他也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圣徒们，我们需要祷告说，把我们带到加强的时期。当我们做神的同工，我们要做这三个时期的工作，就是成肉体的工作，产生蒙救赎的人，然后总括的时期产生召会，加强的时期产生得胜者。我们要进入加强的时期。第一终点，因着召会的堕落，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已经七倍加强，成为七灵，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金灯台，但我很享受 Bill Lawson 弟兄有这个七盏，有这个七盏金灯台，可以作为这个例证。如果你看这个一盏灯台，这灯台有七盏灯，就是七盏火灯。启示录四章五节说，这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很抱歉，我这里没有金灯台，但是我如果把这灯台转向你，你可以看到这个基座。只有一盏，只有一个灯，但是转向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会看到七盏灯。所以在数值上只有一个灯，但是在经纶一面却有七盏灯，所以就是一位灵却是七灵，七倍加强的灵。你需要想象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金灯台。这七盏火灯是在宝座前点着，然后启示录五章六节说，这七羔羊有七眼，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所以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还有这个七眼奉差遣往全地去，做什么呢？去那里执行神永远的政策。他有一个宝座，就是他的行政，他还有一个永远的政策。这七倍加强的灵就是七眼奉差遣往全地去，来执行他永远的行政，永远的政策。第二终点说，基督作为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加强他生机的救恩，使信徒蒙拯救，脱离什么呢？脱离什么？我一直在想，加强他生机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需要来看这些召会。一，拯救我们脱离在以弗所召会中行事的召会生活，以及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灯台照耀的性能，以及对基督做生命的享受。这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加强了生机的救恩，要拯救我们脱离一个行事的召会生活。我记得有一次，李弟兄在建立安纳汉的箴言聚会，他说这样的话，我好像是跟他一起下楼梯的时候，他这样说：我觉得在安纳汉的召会这箴言聚会好像是一种形式。我说：李弟兄，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哎，弟兄，只要不操练灵，一切都会是形式。你若不操练你的灵，那你所做的事就会变成形式。所以你要总是要操练你的灵，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要操练你的灵。第二小点，这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加强他生机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在士美拿召会中的失败，导致尝到第二次的死，还有别家摩召会中与世界联婚在定的世俗，以及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 拯救我们脱离在推亚推拉的教会所表征天主教里淫乱拜偶像鬼魔的教训和撒旦深爱之事，拯救我们脱离在萨迪教会所表征的更正教里属灵的死、死的和衰微的。我要在这里又划线，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说主啊，我不想要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要是活的。六，在腓拉铁菲的教会所表征的弟兄会失去已经得着的冠冕，这是弟兄会的起初阶段。七，在老底家的教会所表征堕落的弟兄会中不冷不热和没有基督的光景。你难道不需要蒙拯救脱离不冷不热吗？我渴望蒙拯救，天天蒙拯救脱离不冷不热。我跟你们分享过这一点，原谅我可能重复。在德州，德州是全世界这个冰茶的首都，就是到处都有这个冰的茶。你们有多少学员是来自德州弟兄？那边还有这个 Ruby 的餐厅吗？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天弟兄们就带我到 Ruby 的这个餐厅。还有什么餐厅？ Golden Crown， 我应该没有去过。好，就用 Ruby 为例，每次我们去都有冰茶，每一个人都点冰茶，每一个人都喝冰茶。 Steve 是不是这样呢？你难道不喜欢冰茶吗？我不是要进入这个天然的范围，但是你要是到纽西兰或者是英国，那就是喝热茶。我很喜欢纽西兰。如果你在这里看看录影信息的话，我是宝爱纽西兰的圣徒们。我们在纽西兰有第一次的同工长老训练，弟兄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突然弟兄们说这个下午茶时间到了，喝茶的时间到了。美国弟兄们彼此相视，这是怎么回事？一切都停下来，是因为是喝茶的时间，不是冰茶，而是热茶，是热茶。我现在很喜欢有这个喝茶的时间了。但是圣徒们，有冰茶也有热茶，但是没有不冷不热的茶。因为不冷不热，我就要把口中吐出去。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是第六个问题。问题六，我们在身体里借了身体，为了身体做一切事的时候，有哪三个习惯或生命的实行能够拯救我们脱离堕落，成为得胜者，预备我们做主的心腹？所以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实行。第一个实行就是第三终点，我们若要成为得胜者，就必须维持、恢复、维持并发展我们向主起初的爱。这是第一件事。小一，离弃起初的爱乃是历代教会失败的根源和主因。二，用起初的爱主耶稣，就是在一切事上让他居第一位。我们必须让基督在一切事物上居第一位、居首位，尊重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三，我们不该爱任何人事物过于爱主，连我们的魂生命在内。圣徒们，所以第一个生机的生命的实行，重要的生命实行，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加强的时期里，就是我们需要恢复、维持并发展我们向主起初的爱。 要在凡事上，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上让他居首位。第四终点是第二个重要的生命实行，我们得救脱离堕落是借着两件事，是借着七倍加强士灵之基督的说话。天天我们都需要他的说话，对不对呢？我们要对主说，主啊，向我说话，主啊，在这堂聚会中向我们说话，在下一堂聚会向我们说话。下一堂聚会非常的美妙，讲到有份于神的神性，主会使用诚实弟兄来向我们说话，我预言是会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美妙。但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的弟兄向我们说话，这是第二个实行。第三个，也借着那些活在他们灵里的得胜者，所以我们需要用起初的爱来爱主，还要天天说，主啊，向我说话，我要被话中之水的得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我还需要活在我的灵中。Bill 还有 Steve， 这是这三个实行，也就是问题六的答案。好，请把它记下来。我非常保爱这两个弟兄，他们的工作不好做。五，基督七倍加强的天上执事，是为了基督把心腹完全预备好，组成心腹军队，捆绑撒旦，带进基督和神的国，并完成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到第六和第七终点，就是问题七，第七个问题，说基督加强时期的最终结果为何？我们迫切的祷告应当是什么？最终的结果乃是在救赎的神与蒙他救赎的人之间，宇宙的罗曼史中终极完成的那灵，做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成了新郎，而得胜圣徒的极大成，成了心腹，作为整本圣经的总结。是不是一个美妙的最终结果呢？圣徒们，我在说，我知道你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最终结果。七，我盼望我们会用这话来祷告。我们需要思想加强这件事，并迫切的向主祷告说，圣徒们，把这个祷告，用这个祷告作为你的祷告。我们要从总括往前到加强，主，你已经七倍加强了，我祷告我也要得着七倍加强，以胜过召会的堕落，使你的身体得以建造起来，以完成新耶路撒冷。赞美主。好，圣徒们，现在我们与邻座的祷告30秒左右，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